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
第五节，殡葬与阴宅风水。殡葬可谓人生一件大事，既是遗骸的处理，又表达了活人对死者的评价纪念。不仅是殡葬死者，而且与活人的生活信仰密切相关。古人处理尸体的方式，各地各民族虽有不同，然大略不过土葬、火葬、水葬、林葬、野葬五种。列子有言，祭死，焚之亦可，陈之亦可，义之亦可，禄之亦可。这是古代华夏民族的葬法，其中被认为最上者为土葬。礼记记义为，众生必死，死必归土。印度自古即有土葬、火葬、水葬，投弃河中，野葬或林葬，弃尸于旷野或森林，鸟葬，令野鸟啄食等多种葬法，而以火葬为多。梵语谓之屠皮，即收尸于棺中，在鸡心焚烧之。有布皮那耶杂事卷十八载佛言，比丘死后当行火葬，若无柴薪焚烧，可弃河中；若无河，则穿地埋之；若夏天地湿，多有虫蚁，可于丛林深处，令尸体头向北，右斜而卧，以草叶覆其身上，此即野葬。释迦佛圆寂后也用火葬，其舍利造塔供奉。塔为梵语素都波音译之俄，或译塔婆、树斗婆、斯偷波、苏偷婆等，意译方坟、圆冢、高弦等，指埋葬遗骨、经卷，或为标示特别灵地而造的建筑物。造塔是古印度贵族的埋葬法，相当于中国人的坟墓。据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十九等，可以造塔供人礼拜的，只有佛、辟支佛、声闻、罗汉、轮王四种人。僧祇律说，凡僧也可造塔，但不可有禄盘。多种梵经皆言造佛塔的功德，如增其律记云，真金百千担，持用行不失，不如一泥团，散心至佛塔。造塔、扫塔、又绕佛塔、礼拜佛塔，成为佛教徒重要的修行方式。僧祇律为人等百千金，持用行不失，不如一善心，恭敬礼佛塔。佛教入华之初，佛塔同寺院一起在华夏出现，谓之浮屠。其形制逐渐融合中国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，成为瞩目可见的佛教标志，常用以改善风水，还成为不少地方的地方标志。中国僧人死后以火葬者为多，也曾有行水葬、野葬者，如《续高僧传》卷十七载，唐僧玄景发愿，死后沉海水中。北宋都率从月禅师圆寂后，弟子遵其遗嘱，投骨灰于江中。童书卷十八载，唐僧法纯圆寂后，在白鹿原南 凿龛处之，外开门穴，以施禽兽。法喜遗愿，欲录施山野给施众生。牛头法池遗嘱，令鹿骸松下，四诸鸟兽。从建禅师遗嘱，送施于建春门外狮驼林中，施诸鸟兽。宝福清货遗嘱，将遗骸施诸虫蚁，物质焚塔。佛教僧人的火葬对中国民间葬俗颇有影响。北宋洪迈有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三《民俗火葬》说，自世事火葬之说起，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。唐代朝廷曾发布禁止民间火葬之诏令，为火葬背孝弃礼。理学家更激烈反对火葬，但仍然有行火葬者。信仰世界末日死亡者皆会复活的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也反对火葬。提倡火葬在人满为患、葬身无地的现代社会特有积极意义。1938年第九卷19号《佛学半月刊》载，有持松法师论火葬一文，列举火葬的优越性。盖各种葬法中，以火葬最优，省经营节耗费一也，灭臭秽吸异种二也，不坏农事不损风景三也，此三者有利于生者也，不遭失屈之攒齿虾事四也，免膨胀轻淤凌迟波烂五也，此二者有利于死者也。并批判儒家入土为安说，即民俗误认死者魂魄在坟墓中的迷信曰，亡者之尸不过数十年中阴生笑貌动作失为，假托此四大五蕴已传，今精神离之而去，此尸即同渣滓，岂能复认死者之真身在此。土葬之弊甚多，诸如或择地为惬意而再次迁移，或因购地兴讼官未纳壤而加以萧条，或兄弟因争各房风水而化为仇仇，或遭盗墓披棺，或因沧桑变异而遭毁戮。若人尽土葬，则中国高于之地多为名矿业台所侵，以致可盗可卖之田悉成蒿了，而名胜山水风景秀丽之处亦多为族须从此所托，倘土葬之志不废，则世将遍地鬼斧，满界国公，农夫无可云之田，商旅无可通之渠，呼吁速行火葬。火葬虽好，但骨灰放置或埋葬也要占用日益紧张的土地空间，故颇有遗嘱将自己骨灰撒在祖国大地或投入大海者乃高尚之举。佛教徒中历来有遗嘱将自己骨灰和面粉做成丸子投入海中喂鱼，与鱼虾结缘者，深受大乘佛教以身命骨血不失众生影响的西藏实行天葬，将尸体剁碎为鹰臼；水葬，将尸体剁碎投入江中为鱼鳖，表现出一种菩萨道精神，可谓对尸体的最佳利用，比土葬火葬既经济又高尚。今台湾等地有实行树葬者，将骨灰加某种有机物做成肥料，在埋葬处栽一棵树而不立坟墓， 几个月后骨灰便被吸收尽净。这种葬法既有火葬之优点，又能绿化环境，能令亡者家属祭奠有地，值得推广。今又有所谓网葬者，将亡者生平事迹发布于网上，以资纪念。当代佛教界本着菩萨道，以身肉骨血不失众生的精神，提倡遗体器官捐赠。星云和尚在当代问题座谈记时，佛教对临终关怀的看法中，批判看重保全尸体的传统观念，说每个人活在世间难免都有缺陷，何必要求死后一定要全尸呢？死后8小时不能移动身体，不能损伤器官，这种沉浮观念早已不合时宜，应随着时代的进步正确认识生死。就净土宗信徒而言，一个人只要自愿将身体布施出来利益别人，临终时就不怕因器官摘除而因痛生嗔，造成无法安详往生极乐净土的顾忌。捐赠器官是自利利他十分有意义的事，值得全民推广响应。当你捐出一个眼角膜，就能把光明带给别人；当你捐出一个心脏，就能给别人生命的动力；当你捐赠骨髓，就是把生命之流流入他人的生命之中。在这种精神感召下，捐赠器官在台湾佛教界已经蔚然成风。中国古代认为，亡者的灵魂住在坟墓中，从此观念出发，形成厚葬的风习。东晋博师黎密多罗译《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》对这一观念有所解释，问：人命终后精魂在坟塔中吗？佛言：亦在亦不在。若人生时无善无恶，精魂未有去处，是已在冢塔中；若生时大修福，或生天上人中；若生时造恶，堕在三途，是已不在冢塔中也。说只有生前无善无恶，不得生于人天，也不堕于三恶道者的精魂，才住在坟墓中。亦说一部分堕于恶鬼者也住在坟墓中。风水文化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风水说不但认为人所居舍宅阳宅对居住者的身心命运有重大影响，而且说祖先的坟墓阴宅影响甚至决定其家族及后代的命运。这种信念影响甚深，至今仍有许多人相信风水师成为一种收入不菲的职业。这种信念在佛法看来基本属于迷信。明莲池大师在《直道录》中特撰《风水二篇》批判，他指出因为星命不可更改而风水可以错置，故世人信风水尤甚，求之至勤，罕有能破其惑者。乃告曰：寒微之家无力寻地，或崛起高科；世禄之门百计迎坟，或子孙贫窘，至有狼狈不可言者。认为贫富贵贱等由风水阴宅决定，是一种不难以事实辩驳的迷信。无力选择风水宝地的寒微之家，也有登科第居高官者，千方百计迎求阴宅以求子孙世事发达的富贵之家，其子孙往往贫贱。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尺地寸土莫非其有，又将六经子史焚尽， 独存卜筮种树杂树之书，岂无精于风水者为其经营？然为何一二世而亡？明太祖少时贫寒，无地葬父，感邻居舍地为营，其子孙为何至今为帝王？或者或曰，此必其先世久远以来的风水所致。乃云，唐尧、汉高祖、宋太祖，其先祖是谁则天下第一稀有之风水宝地，令其子孙多世为帝王？若言其祖先或无帝王之想而偶得帝王之地，则曰，天文异验，地理难明，脉从何来，穴从何结，地不能言，只是决定于风水师之口，不足凭信。又其应验远在多年，非招安错而目现吉凶，何从检验其所言之真伪？若言彼风水师乃某公所推荐，其数精高，曾为某某葬父葬母，皆历历有旨，此则莫如之何？又不同的风水师各个所言往往奇异，假所卜葬之地已非之，以所改则丙又非之，于是有卜地数年而不得，暴露其亲属遗体者。有言此不立长，此不立次，此不立老三，于是暗中各为自己打算，贿赂风水师，导致兄弟竞争不和者。有地邻他宅，彼此认为伤我犯我，因而呈送者，这些其实都是风水师所造成。然而高明贤淑之士亦多堕于风水迷信而不能自觉。风水之学亦非全无道理，佛教一般虽然不明言风水，而深受风水文化浸润的中国僧界修建寺院及坐禅，亦多讲究地理风水。藏传佛教还有名为萨虚的风水之学。从佛法一正不二的观点看，居住地的环境可以看作外在的身体，必然影响所住人的身心。至于阴宅风水，笔者认为若确有作用，其原因在于物理学上的协调共振。阴宅的各种环境因素通过影响祖先尸骨，由相同或相近基因的共振，有可能影响到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后代。民间一般说阴宅起作用的时间不超过60年，大概意味尸骨朽灭，基因不存，或后代基因差别越来越大，故逐渐失去共振作用，这与亡者的魂魄应无关。莲池大师也认识到了风水亦非完全不必考虑，他指出，或曰，风水果无之乎？曰，古有明白真切之言矣，取其无时无水无风无他日为世家侵夺之患，安稳平妥，而人子之心较如矣。若贪图富贵而营求风水宝地，因此被风水师所欺骗，就不应该了。这一说法在今天看来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待风水问题的科学态度。从佛法看来，即便阴宅风水有其作用，而这种作用终归由人心所决定，属于业报，是由心所造的业所感得。意图得到好的阴宅，根本在于修心行善。俗话说，学在人心，不在山。林则徐《时无意》格言云，存心不善， 风水无益。下联居居士是谓：福地须从心地补。池松论火葬说得好：若夫风水之谈，守重阴质，倘蓄得有愧，而忘记补牛眠之地，以福利其子孙，岂可厌也？